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四，农历9月22，北京晴，20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分别会见伊朗总统、埃及总统、印度总理。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丁薛祥会见出席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外国科学家代表。
韩正访问文莱。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工业投资连续8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第7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我国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一座工厂遭恐怖袭击，已造成5人死亡。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当地时间10月23号上午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线上，埃及总统塞西、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等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
习近平首先出席小范围会议，习近平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以及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习近平指出，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多极化的新局，也有新冷战的危局。金砖国家要把握历史机遇，展现历史主动，坚守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初心使命，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坚持求同存异、同心同德，进一步凝聚金砖国家共同价值，维护金砖国家共同利益，促进金砖国家联合自强，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习近平强调，世界越是动荡，我们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淬炼金砖成色，展现金砖力量，要发出和平之声，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安全，要共谋发展之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守共同发展的大道，要夯实合作之基，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经贸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维护贸易投资和金融安全。随后，习近平出席大范围会议，就未来金砖发展发表重要意见，提出5点建议。习近平强调，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面临关键抉择。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也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共同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推动加沙地区尽快停火，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
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
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合共生的倡导者，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中方提出的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已经落地，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五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会领导人围绕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公正的全球发展和安全主题，就金砖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领导人们积极评价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及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成为多边主义的典范。金砖国家应该秉持金砖精神，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大金砖战略伙伴关系，强化政治安全、经贸财经、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合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推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架构改革，将新开发银行打造成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赞赏联合国大会通过中方提出的文明对话国际日相关决议，呼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宣布设置金砖伙伴国。会晤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听取了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等金砖机制负责人工作汇报，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当地时间10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习近平指出，
伊朗是具有重要地区和国际影响的国家，也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伊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友好合作。
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伊朗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稳步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方愿同伊方坚定相互支持，维护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两国的正当权益。中方愿同伊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说，
中方祝贺并欢迎伊朗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伊方在金砖合作机制内加强合作，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佩泽西奇扬表示，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及各领域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一方希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全面合作计划，推动两国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这不仅将助力伊朗国家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一方愿同中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反对霸权霸凌。感谢中方支持伊朗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期待同中方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密切协作。双方还就当前中东地区形势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忧虑，尽早实现加沙停火止战是缓和地区局势紧张的关键。国际社会应该形成合力，敦促有关各方切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动荡。
当地时间10月2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习近平祝贺并欢迎埃及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埃伙伴年和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坚定支持埃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埃方做守望相助的真诚朋友，携手发展的亲密伙伴。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目标持续迈进。中方也愿同埃方加强协调，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影响力和发言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塞西表示，再次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国是埃及和非洲国家最真诚的朋友，感谢中方为埃方提供的各种宝贵帮助。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埃方愿将自身发展战略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对接，进一步加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感谢中方支持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双方就当前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中方对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深感担忧，地区生战生乱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当务之急是全面有效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尽快在加沙停火止战。 只有把两国方案落到实处，才能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赞赏埃方为推动停火止战所做努力，愿同埃方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巴以冲突早日平息，地区局势走向缓和。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3号在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发展中大国，全球南方重要成员，都处在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印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和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指出，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合作，增进战略互信，相互成就彼此发展梦想。双方也要肩负起国际责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做出表率，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做出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印关系本质是两个14亿多人口的相邻发展中大国如何相处的问题。发展是中印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双方应该继续坚持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坚持正确战略认知，共谋相邻大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光明正道。莫迪表示，印中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对两国和两国人民至关重要，事关28亿人民的福祉和未来，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十分重要。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作为两大古老文明和两大经济引擎，印中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和世界多极化。印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印方愿全力支持中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并在金砖等多边框架内加强沟通合作。两位领导人积极评价近期双方通过密集沟通就解决边境地区有关问题取得重要进展。莫迪就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提出设想和建议，习近平对此表示原则赞同。双方同意发挥好两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两国外长和各层级官员开展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双方同意在多边场合加强沟通和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双方认为本次会见具有建设性和重要意义，同意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推进世界多极化做出积极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自2024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55条，一是明确发展导向，规定城市公共交通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益属性，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压实主体责任，明确城市人民政府是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责任主体。三是强化发展保障，四是优化运营服务，五是加强安全管理，六是严格法律责任。对不遵守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有关服务标准规范要求，以及擅自中断运营服务、影响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等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2024年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外国科学家代表。丁薛祥表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是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迫切需要，符合各国人民和全球科技界的期待。 国际环境越复杂，中国越会敞开胸怀，打开大门。我们将坚定不移倡导并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积极推动重大科技问题联合攻关，营造开放创新生态，促进科技成果共享，更好造福人类。会见时，12位来自美国、欧洲等国的科学家纷纷发言，表示坚定支持开放合作，愿同中国深化交流，合作产出更多创新成果，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本台消息，应文莱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10月21号到23号访问文莱，在斯里巴加湾分别会见文莱苏丹哈桑纳尔、王储比拉。会见哈桑纳尔时，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哈桑纳尔苏丹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哈桑纳尔苏丹战略引领下，中文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去年11月在旧金山会晤，为两国关系下步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文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中方赞赏文莱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文方密切高层交往，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双方要开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经贸、投资、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中方高度重视东亚合作，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愿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哈桑纳尔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哈桑纳尔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重要理念倡议，影响深远，文方受益良多。文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不断加强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文方高度重视东盟中国合作，希望不断完善各领域合作机制，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实现合作共赢。会见比拉时，韩正表示，中国和文莱隔海相望，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发掘更多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增长点，携手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比拉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方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访问期间，韩正考察了摩拉港，听取中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情况介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前三季度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平稳，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当前我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对宏观经济增长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贡献率接近四成。
31个省区市和41个工业大类行业的增长面均超九成，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占全部规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较去年全年均有提高，工业投资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 目前，我国 5G 行业应用已覆盖76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累计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
先后发布了钢铁、电子信息、工程机械等一系列重点行业融合应用指南，打造了产品设计、计划调度、质量管控等15个环节40个典型场景。下一步将持续推进集成电路、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关键技术领域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发展，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民政部昨天发布，我国各项民政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约270万家，慈善组织超过 1.5 万家，将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2023年底，全国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年13584元，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人每年11213元。2019至2023年，累计对5414万人次给予临时救助，累计支出671亿元。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许云表示，加快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着力构建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的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体系，
加快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完善临时救助政策，落实低保建退、就业成本扣减等政策，建立促进有条件的低收入人口增强劳动就业意愿的机制。
我国进一步落实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指导各地持续提升补贴标准，扩大补贴覆盖范围。目前已惠及 1189.4 万困难残疾人和 1611.4 万重度残疾人。五年来，全国累计发放补贴资金达 1800.7 亿元。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商务部上海市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本届进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宏透露，第七届进博会整体展览展示面积将超过42万平方米，将有1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虹桥论坛将举办主论坛和19场分论坛。
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升级打造创新孵化专区，展示400多项代表性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组织39个政府交易团和4个行业交易团，共计780个分团到会采购，这是历届最多的。同时举办投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专场推介、外资企业圆桌会等活动。
本届进博会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96家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均超过上届，参展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达297家，创历史新高。虹桥论坛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4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华源表示，
目前呢，交通组织、环境优化、嘉宾接待、志愿服务、住宿餐饮等31个方面的270项的重点任务都按时保质的推进完成，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之际，当地时间10月2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喀山举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致贺信，祝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对与会嘉宾致以良好祝愿。何以文明遇见良主2024全球巡展俄罗斯特展在活动上启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亚欧总站、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分别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博物馆、俄罗斯金砖电视台在内容联合设置、人员往来、技术创新、市场拓展、文旅资源开发等领域达成多项合作。由总台 CGTN 和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共同策划推出的中俄联合报道项目《遇见中国》同日起播，在金砖峰会期间播出。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制作的四集纪录片《我的中国故事》当天也在俄罗斯主流媒体上线播出。
本台消息，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俄罗斯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主办的金砖国家喀山媒体对话会当地时间10月23号举办。金砖国家成员国政府官员、主要媒体机构负责人以交流互鉴、命运与共为主题，围绕讲好金砖国家现代化故事以及向全世界传播全面、客观、公正的新闻信息等内容深入交流。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埃及、阿联酋、伊朗、白俄罗斯等国家的主流媒体负责人、政府机构代表以及高校智库人士等出席对话会。活动现场，总台纪录片《澎湃中国》和金砖系列特别节目《美美与共》起播，即日起陆续登陆金砖国家主流媒体平台，总台国际视频通讯社推出的金砖时间新闻产品服务包也于当天上线，向金砖和金砖加国家媒体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新闻资讯、直播信号、节目成片及连线服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昨天开始，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正式启动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工作。试点地区取消了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等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外资企业可独资经营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截至今年9月底，共有2220家外资企业获准在华经营电信业务。
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昨天在山东青岛开幕。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为全球贡献了 80% 以上的光伏组件和 70% 的风电装备。
第136届广交会二期展览昨天开展，二期展览以品质家居为主题，展示了家居领域的新产品、新工艺、新趋势。二期展览总面积 51.5 万平方米，线下参展企业超1万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位于安卡拉省卡赫拉曼卡赞区的一家工厂23号遭到恐怖袭击。土耳其内政部长伊尔利卡亚表示，此次恐袭事件已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另有2名恐怖分子被击毙。另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几名恐怖分子乘车到达工厂大楼门口，随后与工厂保安人员发生交火，部分恐怖分子设法进入大楼。电视画面显示，有武装直升机在工厂上空盘旋，大量安全部队、消防和医疗救护人员被派往现场。伊尔利卡亚称，恐袭很可能是库尔德工人党实施的。遭袭的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是一家国有大型国防企业，目前库尔德工人党尚未对这一事件作出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晚发布撤离令，要求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多个特定建筑以及周边的居民尽快撤离，以军将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总台记者获悉，截至当地时间23号22点5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已遭到10次空袭。
美联储23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自9月初以来，美国大多数地区的制造业活动有所下降。
英国国防大臣与德国国防部长23号在伦敦签署军事合作协议，这是英德两国之间首个国防方面的协议。英国国防部表示，该协议将使英国和德国在一系列国防项目和海陆空、太空等领域进行系统性合作，包括军事演习、军事工业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陈亮、孙稳，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